赞美主啊！我今天讲的这个是婚姻家庭的第二篇讲到了，上一篇讲到，大家就是有很多人也反馈说，给他们实际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也照着去行，会发现家庭非常的蒙福。神的道是这样子的，你可能听着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当你照着去行的时候，就一定有圣灵的大能。那么，我这篇讲到，其实第二篇倾向于给那些还没有结婚的，或者说刚结婚的人讲。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能够去，即使你结婚了之后，可能有一些点还是能对你起到很大的帮助的。那么这个讲到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跟主沟通了很久哈。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讲这个。为什么？因为会涉及到我的一些隐私，而且是没有信主之前的比较糟糕的隐私，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太想回想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走的那个弯路，被这个世界的那些规则所影响的那个我们。然后我又跟主说，我说我讲不了那种高谈阔论，就看起来很深奥的。然后主又给我一个经文来鼓励我。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我就顺服了哈，给你们说一下我的心理的过程。那我真的要开始讲了啊，感谢主。那还是一样，就是每次讲婚姻家庭的时候，就会给你们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哈。那么你们可以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来听这一篇讲道。哎呀，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其实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就是很激烈，然后人也很多，那所有的这个文化都是向前冲的，所以每个人的危机感都会很强，就很卷，就会觉得你别人都在努力工作，别人卷，你不卷，我不努力工作就不行，所以呢，就会在那个大的文化潮流下，就是不敢请假，不敢停下，就什么事情都只能是拼命的往前行。那很多时候，玛利亚早晨起来去上班，晚上睡觉前还想着，哇，我感觉这一天除了上班工作以外，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自己爱做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做了，所以就会觉得是挺不容易的。活着有钱赚就挺好，因为当时玛利亚大学毕业了之后，就在北京去上班，然后会觉得说，哎，我只要能够留在那个城市就挺好的。所以你会发现，20多岁的女孩，就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她缺的不是美貌，缺的是经验、金钱和对未来的那种安全感。不认识主的时候，就不知道圣经上有讲到，是说不要效法这时代，要借着理性的更新而改变，使你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所以呢，那个时候能影响到我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而是世界上的话。世界上的话是什么？当时影响我的就是那个艺术小说里面有个喜宝，有个女角色，然后呢，她说我最希望要的就是爱，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钱也是好的。如果没有钱，至少我还有健康。那我当时就想，哎呀，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但是我也想要很多很多的钱。然后会发现，因为那个时候玛丽还比较年轻哈，所以就不太缺乏那个爱，但那个爱并不是圣经上那个爱，那个爱就是说哦，有人关心你啊，有人对你好呀。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不缺爱，我当时觉得我很缺钱，但是钱就只能慢慢赚，只能努力工作。然后那个时候会觉得，只有我自己变得强大了，我才能在这个城市立足，对不对？然后呢，我的妈妈那个时候也不信主。我妈妈经常在我的讲道里是反面哈，但是她现在属灵生命很好，感谢赞美主。然后呢，她就经常跟我说，哎呀，你不要在外面工作了，赶紧回家吧，家里工作非常的稳定，我已经联系你哪个报社了，你就去当那个记者。哎呀，就是特别好，然后待遇怎么样的，然后又不辛苦，你快来吧。但是这些话并没有能够帮助到我，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第二句话，可能她对我的话就是说，洋洋，你如果一定要在外面的话，你就找个有钱的，对你好的，赶紧嫁了吧。要不你看看你天天这个辛苦的工作，你老了怎么办呀？哇，这种焦虑感就上来了。妈妈，我爱你。然后呢，那个时候在众多追求者中，有一个经济很好的一个大龄青年，他非常有策略，就别人是追我哈，然后呢是讨好我，他是追我妈，然后讨好我妈。 他每次经常就是给我妈打电
吵架。
话，他给我打电话，我可能不怎么接，然后他给我妈打电话，就说啊，你姑娘有多好呀，哎呀，你知道我在这儿，哎，有什么名誉呀，产业多么丰厚啊，然后呢，我特别喜欢你姑娘，哎呀，我觉得你女儿太好了，年轻怎么样，就说一大堆好话，然后说到我妈妈没见过她的面，就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婿，她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女婿。然后呢，就天天，哎，这些事情那个陈木是不知道的哈。然后呢，为此呢，天天就在我耳边吹风，然后就说，哎，你赶紧嫁了吧，哎，那个男的就挺好的，哎，你不要挑来挑去了，哎，下个月房租就要交了，你知道最后一句话杀伤力就特别的大。所以有的时候在疲惫的时候，在下班去踩着高跟鞋要去打三轮车回家的时候，还想让对方便宜1块钱才舍得坐的时候，那个心思的确会动摇。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就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对未来就恐惧极了，就特别害怕自己被北京抛弃，然后特别不想回家，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然后怕未来养不起自己，然后因着我娘亲的撮合哈，我的心就开始妥协了，我就想啊，要不要尝试跟这个人在一起试一试。然后对方看我有所摇动，就更加的殷勤了。然后我就享受了待遇，就是，哎，每天这个早晚都有车接车送啊，每天到我工作的地方都有鲜花收呀。然后还没有开始谈恋爱，他就在北京买房子写我的名字。我当时要去，我就当时就不同意，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卖身契一样，就像一个牢笼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世界似乎告诉我们，就说你年轻漂亮有捷径，捷径特别近，捷径特别的好走。那直到有一天，对方叫他的妈妈来见我，然后他妈妈直接给我拿了一个见了第一面拿个首饰的礼盒，我说一上来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我告诉你他送的是什么？他打开了是一个生肖转运项链哈，那个时候我不信主，但是我的心里就是。很嫌弃，就很难受，因为他说什么？他说这里面是这个男的的属相，你的生肖八字都很旺，他你带着哈。然后我那一刻才明白，就是你如果企图因为钱跟一个人在一起，你觉得那个爱是可以培养的，你就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那你就得一辈子背负着钱所带来的屈辱。然后那一刻我明白了，我说哇，那些为了钱而结婚的人都是女英雄。因为他们能够因为钱而强颜欢笑，我发现我做不到。然后，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有人跟我说，你再去教会吧。其实我小时候就信主，但那个时候信得迷迷糊糊的，走了很多的弯路，以至于大学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相信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跟那个男的，就是不要再有任何的连接，然后呢，不要再有任何的这个电话的来往。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难，差点我那段时间就是如果没有主的话，我差点就抑郁了，就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把房子还了，但是也因为自己曾经名下有过房产，而白白没有了北京的首付名额。就是你知道仇敌给你的那个东西像什么呢？就是像着一个包装的特别的精美、特别好的，然后白送给你的，但是你拿一下试试，你拿了之后你赔的。比你认为你得到的会更多，所以最后还因为自己因为名下那个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然后那个首付的名额就没有了。然后而且甚至经历什么，就经历到公司的时候，然后呢对方就找人过来，然后说，哎，说你们和好吧，然后他真的是非常爱你啊。然后我去跟别人去，就我去谈，就是见客户去工作的时候，在工作的场景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发现我没有办法正常好好的工作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跟他分手了之后，我就是想好好工作，我就是想好好工作。但是你会发现你在公司上里面都会遇到，在工作上都会遇到阻力，就会觉得人生真的是挺没有盼望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特别后悔。自己走了这个弯路，才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我今天把这个过程分享出来，
我特别不想分享，我都不想都不想想起，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想这个事情。但是我分享出来，就是因为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今天还看到很多女孩子，她其实是觉得对方的钱也好，对方这个人也好，能是我未来的保障。所以她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很多委屈，她即使觉得那不是神为她预备的人，她还是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要分享出来这个事情哈。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其实竞争很激烈，我也知道在异地他乡，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些陪伴。我知道当房租付不出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未来有很多钱。我知道踩着高跟鞋去上班挤地铁到底有多惨。我知道当你一个人不认识主的时候，在夜空当中就看那个夜空的时候会有多忧虑。但是主的孩子，你知道吗？这都是一个过程，主都会带你顺利的去走过的。你不会永远这样，因为你年轻，你有力量，你有来自于神获得你资财的那个能力，神会给你非常好的机会。你不需要因为钱财去牺牲你的婚姻，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人。你不需要去，因为你想得到什么，靠着自己抓而去跟别人去陪笑脸。你可以放下这所有的一切忧虑，交给主，因为经上说，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这是神的应许，都是可支取的，都是真实，都是可信的。然后我会发现，哇，主比我更爱我自己。我会发现，我走过来，我会发现，原来那些我曾经的焦虑，我那些恐惧，其实是不必要的。那么，遇到了耶稣，我们的生命的就开始变得有色彩了。那圣经上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去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他说：“这里你不要看错了，你的未来不是你周围的这个男人能够给你的，所有的一切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从我们天父爸爸那里来的，他已经给了你了。”他已经给了你了，你只要你走到，你比如说你走到21岁的时候有21岁的恩典，你走到25岁的时候有25岁的恩典，你走到30岁的时候有30岁的恩典，你可能站在20岁刚出头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你30岁那个恩典到底在哪儿，你看到的就是你20多岁你面临的这个紧张的这个社会这个压力，你觉得可能是孤单的，是无依无靠的，你也没有发现你信主了之后你生活上。突然有什么发生什么样大的变化，但是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走，你会看得到的。你慢慢走，你的神在前方已经为你铺好了道路。如果一个人你认为各样的美善都是从钱来的，你就会被那个钱所辖制，你会想去跟着钱走。但是多少钱是多呢？我跟你说，我就即使我遇到了，后来遇到了何塞的，对吧？我即使遇到了何塞的，那么。还有比他，就是仇敌还放了比他更有钱的人，在我的身边，因为那个时候主也在操练我的整个那个社交面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会发现主会就是那个仇敌会把那个比何塞的更棒的人放到我的周围，然后而且会表达说哦你真的是对吧？那你该怎么办呢？你如果我就是想着我，如果当时我没有这个经历，我想着我就是奔钱去的，那我可能跟陈默也不会再在一起。那我跟另一个人在一起就会好吗？我觉得也不会好，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不知道一切恩赐和美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要去贪恋那个钱财，而不是说被这个钱财。而去跟着钱去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有那个力量能够去站稳，能够不进入试探。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主给我的事业开了大门。我会发现，我虽经历了那个难受的那个过程当中，但是当我还是坚持的去选择去跟随神的走。我后来就因为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换了一份工作。那换了一份工作，然后我会发现，哇！主让我换那工作了之后，整个的薪资就加倍了，而且换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超级超级棒的。那我遇见何塞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职场的状态，就基本上就已经能养活自己了哈。那我跟你讲哈， 我遇到何赛德的时候，就是我现在丈夫哈，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开一个红色的小 Polo，就是特别小的车，可能就我说我看那个车就值5万块钱，他说不，是最少值10万，我说我看那个车就值5万块钱，然后呢，他穿着大短裤，然后上班的时候他了这个拖鞋。因为他从美国回来的，我不知道他从美国回来的，就是美国，就是你就是那种理工男，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扮的。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都穿得很，对吧？然后他就是那种穿着大短裤，拖了个拖鞋。然后我第一次坐在他那个小车上副驾驶上，我还看着那个车上那个窗户那爬着一个小蜘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车怎么不洗一洗啊？他说过两天就下雨了，天气预报说过两天就下雨了。我说。就是你连洗车都等着下雨的人，就是你看他真跟那有钱，就是感觉没有半毛关系。但是呢，他就很可爱，就是他很善良，然后很睿智，他遇到事情的那个独到的那个见解真的是很吸引人。然后，所以等我们真的在一起，才之后我才发现，呀，他还挺有钱。就是然后我们一起拉着手去教堂祷告的时候，我当时记得特别的清楚，我们两个都泪流满面。我们就知道是主允许我们成为彼此的另一半，但是我们也知道日子不会很好走，但是是主允许了。然后我就会发现我没有再追求一个有钱的丈夫了，但是主反而把这个人早已经预备给我了，而且他预备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所以诗篇37篇4节说："又要以耶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以耶华为乐的时候，即使我们说我们不再去要了，不再去跟随那些钱财了，但是主就是把那个最好的要给你。那主的宝贵女儿，我真的也想跟你说，真的有钱的人未必会天天说他有钱的，就没钱的人就喜欢穿满身奢侈品的 logo 去证明自己有钱。所以你选择配偶的时候，你不能凭眼见，你不能凭他说的，你可能如果只是凭眼见，凭他说的就抓了一个好的，但是却是一个坏的。你要去寻求主的指引，你去问主，主啊，这个人是不是你赐给我的？如果是你赐给我的，你为我大开启门；如果不是你赐给我的，主啊，求你为我关上这个门，让我真的能够看清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当你如此做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去服侍一个姊妹也是，她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我说的所有的这个见证都是真的，但是所有的见证我要去保护他们的隐私，但是单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去给大家去做警醒，愿耶和华因着这样的见证的摆上去大大赐福那些在经历的这些孩子们，感谢赞美主。前阵子服侍一个姊妹，她说她丈夫骗了她，她说在结婚之前，她丈夫告诉她就是她很有钱。然后结了婚了之后，这个男的才告诉她没有什么钱，而且银行里负债了好十几万还是几十万，我实在记不清楚了。然后她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应该离婚，也不知道未来日子该怎么过。我说你结婚之前你没求问主吗？她说我没求问呀。然后我说你信主你要求问呀。她说现在能再求问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是需要去跟随主的脚步的。还有一个服侍，也谢谢主耶稣的宝血遮盖这个人哈，这个姊妹，就是对方这个男方，就是个北大博士的毕业生，然后未来的前途可期。但是呢，这个男的对她真的是挺不好的，这个男的也不信主，就是，但是他是个好像是北大的一个博士的毕业生，然后呢，这个女的就很喜欢他。很喜欢他，也很喜欢他，觉得认为他的前途是无量的。然后呢，但是这个男的就其实并没有真的很好的去珍惜这个女孩子，所以还没有结婚。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已经那个未婚先孕了，他就更不敢离开这个男的了。他就卡在那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要分手好还是不分手也好，他往前走没有往前走的勇气，往后走没有往后退的勇气。那么。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需要有来自于主那个力量去给我们勇气，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让我们有勇气说，我今天就算不跟他在一起，主啊，你一定能够祝福我，我的未来你还是会保障的。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不是来自于主的这个婚姻，我还是有这个断开的这个力量的，但是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 不是来自于你看这个世界，不是来自于你看这个境况，真的都是来自于主的。马太福音16章25节，主耶稣说：“因为想救自己生命的，必要失去生命；但是为了我而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也是什么呢？我经常会讲这一句话，就是每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经历这句话的。你不是说真的是为主献身了，而是说你在那个情况当中，你敢不敢说：“因为我相信主，我相信主会不亏待我，我相信主在未来已经为我预备了美好的。”所以。我就不靠自己抓了，我就不靠自己委屈自己而委曲求全了。但是我说的这个前提，不委屈自己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人不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对吗？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更加的去信任神，你会发现神真的是不会让你羞愧。所以我并不是藐视这些迷路的主的孩子，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我自己也是。曾经被这个世界挤压得很难受，我就觉得我就只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不是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计划是在万古以前已经写在我们的生命册上的，所以你只要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恩典就有了，你只要勇敢地往前，你就会发现他在前方，主已经早就给你预备了。如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了钱，我对吧，我就忍就忍嘛。我就不会遇到沉默，我今天就没有那个属灵生命在这里去给你们去讲到，所以主其实已经把那个最好的已经给到我们了，我们要敢于去相信他，去做我们人生看似不容易的那些决策。感谢赞美主哈。那仇敌其实做的什么？仇敌就是他已经仇敌知道主会给你最好的，但是他会吓唬人。说你，哎呀，主没给你预备呀，对不对？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你看看其他的人多惨，对不对？你再看看你呀，他仇敌企图因着恐惧、担忧、害怕，让这个人离开主的命定。但是若你不害怕的话，你会发现你就能得到那个生命，你就不会被偷窃，因为害怕而偏离主所赐给你本来你拥有的那个轨道和得胜。那么如果你问我现在需要做什么？你先要做的，真的就是好好来认识主和主建立起亲密美好的关系，来好好的认识神的国和神的意。因为经上说，当你认识神的国和神的意，你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意，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他不是说哦，我做得好，我做的我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意，我祷告了，我读经了，对不对？我做了我该做的了。然后呢，主啊，你嫁给我吧，不是这样的，他是你先寻求，就是你要了解，你进入一个外国，你要知道那个外国的规则是什么吧，对不对？你生病了，想知道如何属天医治，你要知道你如何行吧，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寻求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都会加给你了，就是你连带着附加给你的，并不是说你做得好，主才赐给你的。那么诗篇23篇6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福分和慈爱紧随着我。福分和慈爱是今天是紧随着你的，不是你在追他们。是当你信主跟随主的时候，主是一切祝福之源，你拥有主，你就会发现那些祝福是跟随着你的。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彩蛋哈，很多人会觉得不明白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会觉得。哦，神今天是看每一个人的表现，或者说神看每一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他临时解决，不是的，他不是在临时解决，他是靠规则，神是靠规则和话语智慧去创造这个天地的，他怎么祝福神的孩子？他把万有和一切的祝福放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今天你在耶稣基督里，这些祝福就会随着你。如果另一个人哈，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去拜那些假神，那神是把那些假神、那些仇敌，是把他定为可咒诅的，你明白吗？可咒诅的就会招咒诅，祝福就会招祝福，明白吗？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们还是要，我之前还是讲的说为什么要洁净家里。因为当有咒诅的在家里，就会招咒诅。但是你把这些招咒诅的全都挪走，你会发现你的家在你因着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蒙福的。所以神不是临时再去每天去帮你解决问题， 他是已经把他的话语和规律放在那儿了，以至于每一个寻求耶稣的孩子，他就是蒙祝福的。每个拜偶像的主不会说故意说啊，你拜偶像，我要降罪于你，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那些偶像他本来就是咒诅，所以谁跟他连结就会招咒诅，听懂哈？在圣经当中，为什么即使是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有那些咒诅的物件的时候，他们就打仗就会失败？为什么主说你要把这个弃了，你打仗就会赢？为什么？就是因为要把那些，就是神不要去打破他话语的规律，他不要去为每个人去打破他话语的规律，他的话语是一直在运行，在运作的。但是，当你知道了神的国运行的法则，你会很自然知道我怎样受到祝福啊！我要在耶稣基督里呀、啊，对不对？我要远离那些偶像呀，对不对？感谢主哈。那么，当我们去跟主耶稣去建立起亲密而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羞辱，担当了我们贫穷，担当了我们的恐惧，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被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了。我们就不会因为恐惧而偷窃了。经上记着说，那赐下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已经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脱离了一切罪和死的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在招咒诅的，我们的一生就是必有恩惠和慈爱来紧随着我们的。我们只要跟随着主就好了。诗篇68篇，第6节，是说神使孤独的有家可居住。领被囚的出来到丰盛之处，唯有悖逆的住在干旱之地。什么叫做悖逆的？哎呀，我讲这一块的时候，你们希望你们还是愿意耐心的去听哈，因为真的是能够去蒙福的。就恩典下，不是说不改变，不是说不顺服哈。那么什么是悖逆？悖逆就是主说，哎，你往东，哎，他说不，我往西，我觉得往西比较好。那主说你要忍耐。别人说：“我忍不了了。”然后主说：“你要工作，我要借着工作祝福你。”他说：“哎，不行，我这身体也没办法工作呀。”就是我说的，这都是真事儿。就是我在服侍的时候，经常别人就跟我这么去对话。我就求主赐给我更多耐心，去能够去牧养好这样的孩子哈。但是我说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如果你更相信自己的想法，更相信你自己的计划，神说你去工作，你偏得说。哎呀，我这个身体，我真的是没办法工作。哎呀，我曾经找过工作了，我也没找着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过去那些失败就代表你未来的失败了，过去找不了工作就代表未来找不到工作了。过去数天一日似乎还没有完全的彰显，似乎未来就完全不会彰显了。这是错的，这是魔鬼的谎言。这些谎言会限制神大能在我们生命大能的彰显，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更相信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计划，而不是顺服神的想法、神的计划，他其实不是在跟随神，他是在强迫神来跟随他，在跟随他。但是这是行不通的，不是神不爱我们，因为只有神的计划才能得到神美好的果子。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想法没有办法去成就主所赐给我们那个最好的那个果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那个最好的，我们一定会跟主亲密同行的。有个人说：“说好，主啊，赐给我一个好的对象吧，我希望他信主，有钱，幽默，高一点，头发茂密。”然后我说：“那你先找份工作吧。”我说：“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然后这样的话，而且你最好能学学做饭，然后对吧？你这样对方会觉得你是能够成为一个好妻子的一个女人。”我跟你说，真的有那种有智慧的，真的是一个真的是有涵养的啊，就是有一定实力的有一些品格的这些男人，他真的要的是贤妻良母，他真的不是要的一个啊我好可爱的小姑娘啊，这小姑娘太可爱了，天天左我，然后这个小姑娘太可爱了，然后天天无所事事。他要的另一半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跟我说，我不用工作，我工作最近加班太辛苦了，我相信主，即使我不工作，他也会赐给我一个好的对象。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服侍这样的姑娘，我会觉得她信心用错了地方。什么叫信心用错了地方？圣经上有很多篇幅去讲才德夫人。 说明主喜悦他的心腹能够成为才德夫人。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到底是什么。所谓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因着我们知道圣经是怎样教导的，我知道圣灵是怎样引导我去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当我的魂更新到跟神的话语一致，我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了，我就顺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心而走的时候，你才能够是说我能够把基督的样式活出来，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如果你并不知道，你觉得说哦，我今天我关闭我的魂的一些想法，圣灵让我做啥我就做啥，然后我就能活出基督的样式了。你会发现你活不出来的，这是一个伪命题。这就是当你的魂的心意的更新，去能够去顺服于基督，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就像这个姑娘，她并不知道神对她的最好的心意是什么，她觉得她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我有一个好的婚姻。他没有看到，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进入婚姻当中是很难幸福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使他能够被塑造成一个才德夫人，以至于他进入婚姻当中是有准备的。他进入婚姻当中是有能够去散发出主的那个爱和馨香的。所以那时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不是说我认为是这样，我相信主。当我去宣告、去默想主，就会把这个房子赐给我。你是在运用主所赐给你的信心去达到你想要的。主未必这个时候把这个房子赐给你，主会赐给你一套房子，但是是主有他的时间、他的计划。然后呢，他会想让你好好的努力的去工作，他不断的去加给你能力，加给你好机会，让你有足够的收入。去能够去获得这个房子，他不是说哦，你今天默想了哦，我看兰德烈的想象的大能，然后里面说那个只要想象就会成真，我开始默想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就幻想着主第二天差派了一个人，然后把这个钱送给我，然后我就买到这个房子。主会不会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做这个事情？能，他会不会做这个事情？他在极特殊的情况也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好，我就想问你，今天有一个孩子，对吗？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不去说我要去积累啊，积累我要努力的去工作，我不去积累，我要好好踏踏实实的去前行，我就靠着默想啊，或者说我也是爱你的呀，对不对？我也是爱你的，你把这个房子赐给我。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这么做的话，你告诉我，那个出钱的基督徒是谁？每一个基督徒都这么做，每一个基督徒就都通过想象的大能，通过信心的运用，然后就得到了房子，就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那个另一半吗？不是这样的，亲爱的，是不是？好，那么我曾经也听过一些见证当中是怎么讲的，说啊，你是最蒙恩宠的。啊，我是最蒙恩宠的，我信了主了，我是最蒙恩宠的，我的房子就卖的价格最高。我之前讲过，这简直是个大坑。那个时候我听到主在几年前，我听到主说这个房子尽快卖，然后我当时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我为啥要比别人卖的便宜呢？那别人都能够以最好的价格去出售，我为啥要比别人便宜100万呢？我不想便宜那100万。对，然后呢，我就没，就是主，我知道主派了2个人。过来想要去买我这个房子，我非常清楚，那就是主派来的人。我就觉得主派来的人，主就不会让他走，我就是这个价格了啊，让主去解决了。然后发现他最后没有买，现在这个房子跌了700万。你说是主不爱我吗？是主不想祝福我吗？是因为笨呢？是因为悖逆啊？是不是？然后还有一次，之前我也讲过一个工作机会。当时太斤斤计较了，就特别想年薪多一点。我就觉得主能做到的，主要我相信你，我奉耶稣的名，对吧？就开始宣告，我必能拿到这个薪资。真正的信心的用的地方是什么？用的地方是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即使这个看似眼前这个情况不是很好，看似这个薪资可能也没有很多，但是我相信你在未来会给我预备的。我在进去的我，只要我好好努力工作，让大家能看到我是在努力工作的，你会创造。这个恩宠给我的，有一些姊妹，她信的就是，我即使不好好努力工作，神也会恩宠我。我就说，你让 你让神怎样去感动你的领导呢？特别是那个领导还是一个世界的领导，他看到一个基督徒工作还没有其他人工作努力，你觉得他应该怎么看呢？他就会想说，主就会能够去感动他，说哦，我就要给这个基督徒加工资。主能不能做？主能做，但是主一定会找一个其他的原因去感动这个你的这个领导的，就他也能够找。但是问题是，这是不是主最悦纳的旨意？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人做，乃是为主做的。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工作的时候，不是为人做，是为主做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是徒然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奖赏的。你不是看着这个人今天给了你3000块钱，你就干3000块钱的事儿；给了你5000块钱，你干了5000块钱的事儿。你是给主做的，主必会给你奖赏的。这个奖赏即使不是在现在，也是在之后，主会加倍给你奖赏的。那么，当时就是也是这样的，因为相信的错误，信心用错了地方，信心用的就是我觉得我相信，就是我相信了，就是我就觉得我在运用信心了，不是这么用的，所以当时那个工作也泡汤了。那么，我昨天还跟一个同工聊哈，就大概去年的时候，我感动。主说让他去卖房子，我就说我感动主想让你卖房子。那个时候他们家房子卖了的话就是700万，然后呢，他说他有这个感动，然后呢，等到说那商量商量要不要做的时候，他就哎太麻烦了算了。然后现在这个房子跌了，就是跌到只剩500万了。然后我们俩昨天说，我说如果你那个时候把这个房子卖了，你现在就可以换一个更大的房子了。然后呢？但是我们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心里悔恨呀，我们也气绝悔恨哈。但是就是我跟主说，我说你这些功课，你这些教训太贵了，贵得肉疼。就是你这些教训太贵了，就是不顺服的那个教训其实是很贵的。不懂得一些神的法则和神的国度和圣经上的教导，自己靠着自己觉得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就这样去行。你知道那个弯路其实真的是挺贵的，然后后来我就问这个童工，我说以后主跟你说的话你还听不听了？他说肯定听啊，不止听，我马上就去做呀，这看着多麻烦都会去做呀。我说行，我说这就够了，我说这个教训钱花的值了。所以听恩典不是说恩典下就不用改变，不用顺服，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顺服，不是说啊，我顺服了，主啊，你赐福我吧，这是仇敌的谎言，这是陷入律法当中。是什么？是我知道神给我的计划是最好的，不管我现在眼睛看着好不好，我就知道神给我的计划就是好的。你让我现在买房，看似跌了钱了，对不对？那我就买，我不管跌不跌。如果你真的，我今天认定是这件事，你感动我要去买，那我就买。因为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是最好的，如果我没有感动你买，那我就不买。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去跟随着主的。腓利门书1章6节说：“借着认识在我们中间为基督所做的一切美善之事，愿你在信仰的契合能发挥功效。”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其他的版本翻译得更好一点，就是当你承认相信在耶稣基督里你所拥有的一切就会发生功效。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到底拥有什么，你觉得都是你的计划，你认为是这样的，你认为是这样的，你不回归到圣经去看圣经，圣经怎么样告诉你的？圣经说你拥有什么，你就没办法发生功效，对吗？但是当你因着相信圣经上的教导，你愿意顺服，受益的绝对是我们。主告诉你说，当你忍耐，你愿意去忍耐，这些忍耐绝对不是突然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主是希望把我们每一个人塑造的会像耶稣的，的确是会有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神的计划，就是让你都能够去散发出馨香的、充满爱的，走到哪儿都能够荣耀主名的。但是这不是要求，你不要觉得哇，我今天做不到呀，你不用去想到你做到，你就回归到圣经，然后一步一步，对吧？跟随着主去走，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哇。我的属灵生命怎么提升这么多？哎哇，我就是有毫不费力的相信了。就是你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你到达了你想要到达那个点，你根本就不用去聚焦自己的行为，你根本不用去看自己的行为。就是主说你要这样，你就这样；然后主说你要那样，你就那样，就很简单的，对不对？ 那么我曾经为我儿子的祷告，我用一个那个生活结合一个生活当中的，你就能够明白我在讲的哈。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你赐给他一个好朋友吧。哎呀，然后谢谢你让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吧。然后我当时就给老师送 Tiffany，然后人家不敢要。然后呢，我就带我儿子的同学一起去免费去度假村。那个度假村就是就让他们不花钱，就只要一起玩就行了，就给他们创造一起玩、一起交流感情的机会。我简直费尽心思，但是结果并不是很好。后来主队跟我说：“说孩子，你要祷告，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值得交的一个好朋友。你要去祷告，智慧、身量、被人、被神喜爱的心都日渐增长。然后你放手，不要忧虑。”我就照着主的话去做了。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教导他。我说：“你想别人怎么待你，就怎么样去待别人。”我说：“这是圣经上教导的呀。”你想别人对你好的话，成为好朋友，你要先对别人好呀。我说你想成为一个你就是受欢迎的，或者说你就是别人愿意跟你在一起的，对吗？你就是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呀。你对朋友特别好呀。我说朋友是干嘛的？就是你要对他好的。然后我说你会温柔，你会有耐心，你会关心别人，你学习又很好，大家都很需要你的帮助，你还能帮助别人学习呢。然后呢，我就鼓励他，然后教导他，为他祝福。然后我会发现，哇，主的智慧！你看人的智慧什么？人的智慧就是啊，主啊，你快赐给他一个好朋友啊！然后我要去贿赂老师，我贿赂同学。你知道这都不是智慧，神的智慧就是把这个孩子塑造成一个能够去吸引好朋友的人。我们想着说，主啊，你把一堆好朋友送到他跟前儿，对不对？然后主说，你把他塑造成一个能够成为好朋友的人，然后我们真的会发现主在他生命当中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他出去玩的时候，就哪怕认识还不认识，比如有个小朋友摔倒了，他马上就会去扶起来，然后又抱抱他，然后就是就会变成非常 nice，非常能够去照顾别人哈。然后以至于老师和同学都会说哇，他太棒了，就是他太温柔了，他真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孩子。我就会发现哇，主的智慧，当你照着主的智慧去行。你会发现会变得很不一样。那么，如果你现在在为你的婚姻祷告，但是你还没看到那个人，觉得不用去想着主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个人带来？主啊，什么时候把这个人带来啊？对不对？你不用去逼迫主，你要做的是什么？安心的去享受主，然后你也可以去祷告，你说主啊，你在这段时间，你希望我有哪方面是被塑造的？你希望我去找一份更好的份稳定的工作吗？对吗？你希望我去学学做饭吗？你希望我能够去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对别人更温柔，然后更加去换位思考吗？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可以跟主同行的。你领受到什么启示，你就去做。所以把人带来是主的事情，然后呢，你在主里去改变自己，是你的事情，是你因着他的兴趣。如果你说我今天没有这个力量，我今天就什么都不想做，你不做也行，你不做主也能够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做了，我相信你会得到那个更好的。感谢赞美主哈。然后当我们被装备好了，我们才有能力去进入婚姻而不被跌而不跌倒。我之前有服侍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当时就在她原生家庭当中就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她就想着赶快结婚。他赶快结婚了之后，他发现从一个坑里跳到另一个坑里，然后他当时也没有去求问说这个婚姻是不是来自于主的，他就是想赶紧摆脱这个原生家庭，然后觉得自己成家了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他对那个男人要求也没有什么很高，但是你会发现，即使这样，这个婚姻还是非常的不幸福，就是也没有提前去寻求主。那么，婚姻绝对不是我们的避难所。婚姻绝对不是我们解决现在的问题的另一个解决的方法，婚姻反而是那个真的能够去塑造你的属灵生命的那个东西。婚姻真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棱角被磨平，或者说你在生命当中能够越来越明白主耶稣所谓的舍己的爱，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这些都是你在婚姻当中最先学到的，因为你跑不了。因为你跑不了，感谢主。然后讲到哈，就是 就是我在20多岁的时候听到一些老的那个牧者哈，他就讲说，哎呀，这个婚姻啊不容易啊，然后需要经营呀，很多人在婚姻失败呀。我当时就想，别人失败我也不会失败，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年轻啊，漂亮啊，对不对？那个时候觉得不会经过什么所谓的什么忍耐呀，一不开心马上就有人来哄了，对不对？一个撅嘴就有礼物来收了，然后一个失望对方马上把他的行程全都变更了，所以完全不明白今天还能有今天哈。当然，今天很好，沉默也很好，就是你会经历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呢？就是没有听过那个张学友的那个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吗？那个歌词里面，就是20多岁的时候，哇，那个男的各种殷勤呀，拿个鲜花啊陪你听演唱会呀，对不对？等到你30、40岁的时候，你再找这个男的听演唱会的时候，那男的都不跟你交流，直接在旁边睡着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年纪有多大，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婚姻当中，你就明白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会觉得我会变得不一样，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会发现我跟别人一样。就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给你们透露点那个小彩蛋，就是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何塞的就送我一个将近快3克拉的一个大的钻戒，对不对？你是不是预期说你结婚的时候会更好？等到结婚的时候。啥金银首饰啥都没有，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我肯定不会离开他，然后什么结婚什么彩礼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俩的对话是这样的：我跟他说，我说你看看看谁谁谁结婚，你看那个结婚好浪漫呀，我说你看他办的好浪漫呀，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反正我没有时间哈，你要办你就自己张罗去吧，我懒得管，实在太麻烦了。就是那种心态那种落差那个变化就完全不一样。然后以前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走到哪儿，他的眼睛会跟到哪儿。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上电梯的时候，就是我跟他一起上电梯，然后有个男的就一直在看，就是那个男的是从那个电梯下来，就是那种扶梯，然后呢，那个男的就一直看着我，我也不知道他看什么，但是何塞的就会非常生气，就陈默就非常生气，他后来就跟我说的，他说我真想把我那个伞把他眼睛给杵瞎了，看什么看？就是这种，但是他说这种话就很撒娇嘛，我就会觉得哇，就是他很在乎我。然后现在到什么程度？现在就是我说啊，我说施工好累啊，我说你来抱抱我吧，你没看我忙着呢，哪有时间抱你啊？你等一会儿吧，就这种。不是说何塞的不好，何塞的很好，我很爱他，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一定要以。结婚之前，他追你的那个标准，去觉得他这辈子，你结婚之后他也这么待你，你一定会失望了。你如果想到的就是这个爱的感觉，就是你们中间的爱了，就说明其实你还真的是还没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然后呢，我之前跟何塞德说，我说你这前后对比差别太大了，我说我心理落差接受不了。然后他说你之前小时候没看过《动物世界》吗？他说，在求偶期的时候，那孔雀都是开屏的，对不对？然后那个雄的都是吱吱哇哇的，对不对？但是你过了求偶期的时候，他也是不理那个，不理的那个雌的那个，就他说的可理直气壮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没有明白什么是婚姻，你没有做好那个准备。你那个前后会有那个落差的，你会觉得哇，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但是我跟你说，男的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这么去要求他，就是你不能这么去要求他。你如果一辈子这么要求他，你会发现你做不到的，你会发现他根本就不爱你。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爱我，我觉得何塞的完全不爱我。我给大家讲过是不是？我哭着跟主说，我说我这个婚姻就交在你的手上了，我相信这个婚姻与你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复活，你必会使这个婚姻复活。我对他完全没有期待了，我就开始。但是我对他完全没有期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主在默默的去把他塑造的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体贴，更加的温柔，更加的就是真的是超级超级的 nice 的一个丈夫。当我对他有要求的时候，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的好听的？你能不能宠宠我？你能不能哄哄我？你能不能给我买个礼物？不能。没有 但是当我把这一切都放下了的时候，然后主就会发现，我就会发现主让我能够看到说，你看， 你早上他为了让你多睡一会儿，他知道你晚上睡得晚，他早上让你多睡一会儿，早上都是他在带孩子。你看看，早上送孩子上学都是他在送，给孩子做饭都是他在做，这些都是妻子应该做的，他都在分担，他难道不爱你吗？就是我们把我们那些纠结全都放下的时候，你才能够有神的眼光。我把我们原来那个眼镜放下的时候，你才能有神的眼睛去看到说，哦，你的丈夫其实是如此的爱你。所以，如果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一个爱的感觉上，这个爱就不会牢固。如果你今天你觉得爱是他对你好点了，你就很开心；他今天回家早了，你就会很开心；他今天回家晚了，他对你凶了，你就觉得他不爱你了，你那个心情就会沮丧，你就会来回波动。但是，任何一个基督徒，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情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这个稳定是基于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不会再被那个环境所影响了。那我之前服侍过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那个刚结婚没多久，这个妻子就觉得自己不爱这个丈夫，她觉得没有爱了。但是那个丈夫非常的爱她，非常的在乎她。然后呢，这个妻子还，他俩还是基督徒，他俩还是基督徒。然后这个妻子说：“我要去找那个我爱的那个人，我没有办法跟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主怎么启示我吗？主就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够真正满足你的心。同样的，我这篇讲到虽然是对着一个女性的角度哈，但是如果你是弟兄，同样的，就是没有另一个女人能够真正满足你的心，唯有主耶稣。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井边妇人一样，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都离婚了。第六个还不是她的丈夫，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真爱，她觉得她一直要找到那个爱她的那个，或者说她爱的那个人，直到主耶稣来主动找到她。约翰福音4章10到13节，耶稣回答说：“如果你明白神的恩赐，也知道是谁对你说给我一点水喝，你早就求他了，他也把活水给你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那个爱，那个爱的那个感受，那个甜蜜，那个宠爱，不是对方哪个人给你的，而是神给你的，对吗？他就早把主耶稣就早把那个活水给我们。耶稣回答说：“所有喝这水的人还会再渴，就是喝那个世界上这个水的人，都是会再渴的。就是你已经觉得你今天跟这个人在，不知道有没有你谈过多少次恋爱了？你会不会觉得你跟这个人谈恋爱，谈，你就会觉得哇，你好像不爱他了，对不对？”或者说他觉得他不爱你了，然后你换一个，你换他，你会发现你又不爱他了，他又不爱你了，然后你就再换一个，一直换，直到找到耶稣。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那结婚了也一样，结婚了觉得不爱了，那可能也会分开了，对不对？但是直到我们找到耶稣，经上说，如果有人喝了我给他的水，就绝不干渴，直到永远。不但如此，我给他的水将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流到永恒的生命。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喝了主耶稣给你的水，你不会再渴，甚至说你里面有泉源了。你里面有泉源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你不再去向你的丈夫、向你的妻子去寻求爱了。你在主耶稣那有非常充足的爱，你甚至能够把你的爱去给别人，那个活水的泉源，以至于你把那爱能够给别人。然后你会发现，哇，所有的人都想跟你，你就会成为那个。你成为那个有爱的人，很多人就被你的爱而吸引了，你就成为那个值得爱的那个人了。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说：“哇，她真的是一个好妻子，她真的是一个好丈夫。”他反而会被你吸引。所以，当耶稣把耶稣邀请到你的婚姻和家庭，不再要求从自己的妻子和丈夫那儿寻求满足，然后你转目去向耶稣的时候，你反而会发现，主会把你心里想要的，你妻子和丈夫的那个对你那个爱反而会加倍了，就这特别奇妙。所以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到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怎样变成主的形状？就是看着主，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样的这个祝福，这样的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去爱你。”那昨天玛利亚来说，来自呃，领受到来自于主对大家所说的话哈，就说：“我的孩子，我爱你们，你们不要怕，你们是属我的。 我要在这幕后的时代去加速恢复你们婚姻的甜蜜，让你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宠爱你们。我的宝贝，婚姻其实是最能塑造你的环境。世界上的人们遇到工作不合适就换工作，遇到朋友不够好就换朋友，但是唯有婚姻，我的孩子们会知道不要轻易放弃或后退。有很多孩子因为信靠我，即使过程中有委屈、有伤心，仍然紧紧抓住我的爱和应许，勇敢前行，勇敢付出，反而在他们的婚姻中绽放出美丽的花。只要你不放弃，我能在你的每一个环境中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结果。抱抱我的孩子，不要去要求别人很爱你，不要去靠自己去抓，不要去其他地方去找爱，唯有我，唯有我，你需要的单单是我，我就是爱。我在你的里面，你会被爱充满，以至于别人会因为你散发出来的爱而光来就近你。就像以赛亚书60章3节讲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时候到了，我的孩子，信靠我而勇敢向前，忘掉你以前所有的伤害和所有被伤害的经验。爱就像未受伤那样，因为我会来亲自恢复你，我会来亲自与你同行。奉耶稣的名祝福，阿门。那么讲到最后，如果你再愿意听的话，我就再分享一个重要的点给那些还没有结婚的。马太福音7章6节，圣经上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是说，你选择你要付出的对象。是，玛利亚是有讲到，婚姻是需要付出，是需要忍耐的。但是你要选择那个对象是值得的。什么是值得呢？就是主告诉你，这个就是我所命定给你的另一半。那么你就去勇敢付出，你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主所赐给你的，对吗？他就是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流离失所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神也不希望他的女儿跟着一起去受苦的。所以你在结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人是不是主给你预备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主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让你模棱两可的。你如果实在是模棱两可，你可以去，你就可以去验证，去可以去读经，或者说甚至找你的小组长和玛利亚来去求问，一起去验证。我们不愿意去验证这个事情，因为对大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又愿意验证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真的是对你很重要。所以要竭力不要找一个没有跟主建立关系的基督徒结婚，就是你要找一个跟主建立关系的。就有些人他说，即使他说他是基督徒，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你是知道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一定是知道的。创世纪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是什么？我当时太小看这句话了，我现在太明白了。二人结成为一体，就是对方经历的你要经历，对方要经历的你要经历。我以前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上哪儿找弟兄啊？只要不排斥我信主就行了。然后呢，我发现我会陪跑，陪跑会脱一层皮，会很多年时间过去，直到主完全得到他的生命。但是我也非常感恩，因为主在陈牧身上所做的那个属灵生命那个建设，是很快速的，已经是很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了。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因为他本身就是被教育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但是当时主在塑造他什么，就是去除骄傲，因为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又是美国留学的硕士，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哪个大学毕业的呀？"然后我说我哪个大学毕业的，第二句话说："你高考考的最好的是哪科啊？"哎呀，这个我文科不是很好，所以才考的清华，我语文刚考了130多分，在高考的时候。你想想，有个人这么跟你说话，你多烦他！我说我谢谢你哈，我说我语文考得最好，也就考了130多分。他说哦，就一脸嫌弃的眼神，还要装作自己并不嫌弃。我说你能不能谦卑一点？他说我还不谦卑，我简直都谦卑到极致，是不是？你听过我讲这个段子是不是？我说你谦卑到极致， 谦卑和极致就是反义词。一个人真正谦卑，怎么能说到自己是谦卑到极致呢？所以他当时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主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所以很多环境下来，当然这些环境并不是主所要给我们的，是因着那个骄傲就会有很多的破口。但是主也借着这样的一些环境，所让我们就不再去骄傲了，就发现没有什么可骄傲的点。然后主在陈牧身上所做的，真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那么不管主再快，好吧，主再快，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会发现主真正用的那些人，起码都是信主10年以上的。你说也有一些是说可能三五年，但是那个三五年，他还是需要不断的去前行的。就是马可福音4章28节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的，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需要时间的，就是我们当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就是这些没有信主的孩子，他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我们没有办法去逼迫他，我们只能去喂养他，陪伴陪伴他。用真理去引导他，我们有的时候逼得太紧了，他就跑了，所以也不能去逼得太紧，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是会经历神的一些管教的。那你在陪跑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什么？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主，就会像小儿子一样去流浪。那小儿子流浪的时候，是不是吃主食？是吧？会不会经济拮据？会吧，因为钱都乱花了嘛，都被骗了，都被偷了嘛。那你是他的妻子，你会跟着他一起拮据，然后这是免不了的。所以你要找一个非基督徒，就是他不管有再多的钱，如果他不认识主，那个钱可能也是守不住的。所以你最重要的是要去找一个，真的是去找那个基督徒，或者说哪怕他刚认识主，然后但是他是有颗柔软的心的，他那个种子是很好栽种下去的，很好的生长的。如果你找的是他又不是基督徒。他那心又很硬，为说主先软化他的心，就需要一段时间。主借着环境感动他，再需要一段时间。哇，他好不容易信主了，对吗？好不容易信主了，然后你再用真理去再去调整他，再去成长，然后又很多长时间过去了。但是你最后还是能够品尝到那个美好的果子的。就我说这些婚姻，你们不要害怕哈，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就是。如果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你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的，因为主也不舍得你，让你就是因为我碰到一些那个基督徒，他说他就想跟这异教徒在一起，因为他觉得他能够去感动这个异教徒，让他去信主。但是你会发现，几年过去，就差点赔了夫人又折兵。不是说主没有大能在里面，主也会有这个大能在里面，但是那个是不是真的主所赐给你的另一半，你真的是要想明白。就是真的是要确认明白，你不要觉得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就有义务去给主做。主，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神最想要的就是先服侍你，神最想要的就是你能够好好的，你能够幸福，你能够好好的。感谢主。那之前有服侍过一个姊妹，她说她的丈夫还不信主，然后工作和财务的情况就不好，然后祷告了很久，然后也没看到有时任何的改变。那我就感动，我说你先带他回家吧，让他先领受救恩。等你带他回家领受救恩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祝福会随着他的，就会一切都会变好的。虽然他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反之这个丈夫他不信主，对吗？你天天给他祷告说哇，他财务有多多兴盛啊，什么什么的。那有的人他的属灵生命没到那个程度，他财务兴盛了之后，他可能就会找小三了。那他可能就会有些其他的就乱划了，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建设，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变得不一样了，那所有的那个祝福因着你跟随着主一定会加给你的，你那个拥有才是更加的踏实的，不是像海市蜃楼弹指一线的。感谢赞美主。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听到说啊，我已经找了一个非基督徒做丈夫或妻子了。除非神明确指示你分开，否则你不要去分开。 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栽种了，你那个种子已经种下了，对不对啊？那种子已经种下了，你就安心的去交给主，然后该陪跑的陪跑，该付出的付出，该爱他的就爱他，让他感受到说，哇，就是他是幸福的，他也会能够更愿意去说，哇，这个主是能够去改变我的丈夫的，改变我的妻子的，我也想要去了解他，因着这样的爱就使他去回转了。你们的婚姻就会变得更加更加的幸福，更加更加的蒙福了。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大家。那我今天课讲完了，我今天课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写总结，因为我想让你们自己去写总结，自己去看我今天到底讲了什么，然后你自己可以消化一遍。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